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月15号到1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伯克利连三场爆满，主流赞是惊人杰作。2025年1月12日下午，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泽勒巴克馆的第三场演出持续大爆满，创下三场连连大爆满的票房佳绩，圆满完成本年度神韵在加州伯克利的演出。当天下午，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大幕刚刚拉开，观众席间掌声随之响起，舞台上展现的天国盛景令人心旷神怡。当演出中创世主现身天界，呼唤众神随我下世开创新纪元之际，掌声即刻再度响起，观众深受触动。演出结束时，神韵演员两次谢幕，感谢热情的加州观众。主流观众被神韵深深震撼，人们不声赞叹，这是尽善尽美的演出，这是令人惊叹的视觉响宴，这是艺术家用心灵在演绎。有观众说，我完全爱上了这场演出。
神韵在伦敦持续轰动，知名音乐人五度看演出。2025年1月11号，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英国伦敦汉默史密斯阿波罗剧院的两场演出再次爆满，纯善纯美的节目赢得阵阵掌声。无论是精湛绝伦的中国古典舞，还是东西方合璧乐团的现场伴奏，神韵将伦敦观众带入一场身心升华的非凡之旅。
法难交流，摆正基点，形成整体，全面否定对媒体的迫害。作者：媒体大法弟子。目前神韵、干净世界、媒体等各个项目所遭受的构陷及攻击，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超限战。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各种人心的出现，正是对所有大法弟子的全面检验。然而无论如何复杂，正如面对99年720的法难，我悟到所有大法弟子摆正基点，形成整体，才能在难中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去年在香港大剧院宣布停止月印刷当天，家人同修也是参与媒体工作，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他来到以前江派的老巢，曾经是一幢繁华的高级会所，现在冷清而无一人。最里面的一个房间，他看到了现在的中共党魁和他太太，门口放着我的手机。他下意识知道我的手机被监听了，顺着手机的方向来到另一个房间。他看到我和另外两名媒体高层同修在这个房间。这时埋伏在那里的很多中共警察突然冲出来，开枪打死了他。他全身被子弹射穿，感到非常痛，但他知道自己肉身虽死，元神还在。他看到手中握住了那些打死他的中共党徒灵魂，他们从生命的蓝色火焰变成了死灰。他醒来后告诉我，大纪元中埋伏了，我们被陷害了。同时，我的另一个清晰的梦中，毫无防备的睡觉的我，正在被一个黑影要手起刀落，杀死我。在那一瞬间，我大声呼救，想要叫大家都看到有人在做坏事，要制止他。奋力大叫的我，也在大叫，叫醒了家里人。 我知道这是点化我，让我把我和媒体同修亲身经历的被中共陷害的事广而告之，叫醒同修，共同制止迫害。被陷害的过程会痛，但借这个机会形成整体，让那些特务曝光，结果将是邪恶被灭尽。过去半年，有的弟子把媒体的难视为媒体高层同修个人的难，还有弟子认为被起诉的同修有罪，才导致法难。另有同修认为媒体与我无关，对媒体中出现的怪象表现出冷漠、自我保护。还有同修以事件进入司法程序为由，拒绝与同修对媒体所遇到的法难进行交流。在被间隔并失去反迫害的整体力量下，表现出无可奈何。更甚者，在没有核实事实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散播没有涉及案件的媒体同修，在被调查中，对同修带着党文化中的恨，以大法法理作为打他们的棍子，被旧势力利用着加重对媒体的迫害而不自知。把媒体搞垮是中共攻击海外法轮功的首战。在过去的反迫害中，海外学员建立了自己的媒体，讲真相才能破除中共的谎言。在各个项目包括师父被攻击的时候，才能更有力度地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众生。媒体在人中是否是罪，连法院都未判决，为什么同修会听信传言，认为媒体有罪呢？那不正中特务下怀，站在了邪恶一面吗？特别在交流中，我发现这样的同修为数不少，而且不仅认为被起诉的同修有罪，还认为媒体也有罪，这让我震惊不已。在邪恶操控的宣传体系中，大法弟子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无量智慧和勇气在长春插播真相电视，让人们了解了真相。在中共的体制下是违反了中共的法律，但却让千万家庭和生命明白了真相，是真正在救人。从人中法律来说，在中共践踏人权的国度，这些大法弟子在恶劣的环境下实践着宪法中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揭露谎言。这说明人中我们在反迫害中不能被邪恶的东西所束缚。在中共严重渗透下的海外环境，大法弟子们突破各种困境，建立了高信誉度的讲真相的媒体，不仅救人的力度大，使世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刮目相看，还有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在媒体工作，他们所面对的艰难、巨大的承担和忘我的付出有目共睹。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媒体高层为媒体奉献了一生，家中一贫如洗，常人调查后也无法相信洗钱罪名。这些从720走过来的老大法弟子，这次成为中共针对法轮功的首要打击目标，不择手段地打击他们，甚至我们内部也出现了挑拨离间、造谣抹黑等乱象。这些老弟子是过去每次大法及师父被攻击的时候冲在最前线的，一时间被从重要位置上移除掉，各种羞辱、委屈与不公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官是难。人中中共动用特务，妄图利用打击老弟子来策反他们。我当然相信对于真修弟子来说这是很可笑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师父被攻击的时候，由于大法弟子被分化，不能形成整体，反迫害的能力不同程度的削减。我们理解师父利用旧势力的安排，使这些老弟子在忍辱负重中走过磨难，对于他们来说放弃何其容易，但放弃是否真的对正法项目负责呢？师父不承认这场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但是 他们安排的最后审判不只是审判那些个起反面作用、负面作用的和做了坏事的，起正面作用的也将面对这个问题。怎么面对？比如政法中，你在正面起作用中尽职尽责了吗？再如有来当大法弟子的，你发的愿是什么？你兑现了自己的愿没有？创世主要求的是什么？你按照创世主要求的做了没有？有些学员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认为更换了媒体的负责人，所有的媒体主管都一并更换，好像很正常。但这是人中的理，在法难中，我们还要被这人中的小圈子概念所束缚吗？难道不应该所有学员全面反迫害吗？这些在大法中历练多年的老弟子，经验与智慧都来自于大法与师父，能够破局，法难当头，更应无条件地让他们参与反迫害。作为其他的大法弟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苦口婆心对常人讲法轮功真相，呼唤正义良知，呼吁营救被关押的同修们。然而，对于同样被邪恶迫害的媒体同修的冷漠与无可奈何，很多学员却无动于衷，说明在这方面没有在正法的基点上看媒体遇到的法难。对于那些装扮成学员的特务来说，无论他们以什么理由欺骗学员，带怎样的假面具潜伏在学员中，若我们大法弟子能保持清醒，不给其市场，他们就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师尊在《精进要旨环境》一文中说，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也是提高的关键呢。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讲到，其实我早就讲过，你们心态很正的时候，特务是不敢在这里待的，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被正的场同化了，因为大法弟子发出的纯正的这个场啊，会消除人所有思想意识中不好的东西，纯正的场就解体它，解体人意识中一切不正的东西，这就是救度与慈悲的另一种体现。在全面无漏的检验中，若我们能在每件事中都能以真善忍衡量，那我们在谎言面前就能够不计个人得失荣辱，敢于指出问题所在，在搬弄是非面前就能查找事实，识破离间诡计，在特务以大法法理作为打人棍子面前就能直斥其非，使其没有市场，树立正的环境，在法难中就能意识到整体的力量，全面反迫害。
风扫残云法有助，荡尽邪恶正当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4年6月5日，师父发表了法难。经文中，师父明示我们，人类是很难理解大法弟子在人类所表现的宏大慈悲。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与救人的同时，人类背后的那些恶灵就会指使人，以人类的什么理由打压与迫害大法弟子与我。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 15% 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救人难，不是说说而已，因此救人的圣徒神韵艺术团也正在被算计着。经文的题目直接就叫法难，这是多么明白的警示啊。可惜回头看看，普遍的麻木，普遍的观望，普遍的被动，自己如此，周围认识的同修如此，起码大多数大陆同修如此，网上有关的交流也非常稀少。 法师父讲给我们了，要出现的状态师父提示给我们了，甚至纽约时报发表多篇攻击神韵的文章，我们也只是感慨一番而已。就这样等来了师父与八个项目，包括神韵、北巫告、海外各讲真相项目受到干扰，以纽约时报为首的各类媒体连篇累牍的攻击抹黑，一时间乌烟瘴气，真有点黑云压城的味道。可这不是邪恶多厉害多可怕，而是邪恶的回光返照，最后的疯狂，同时也与我们的麻木观望有关的。我们要惊醒，加大力度清理残余的邪恶因素，要做宇宙的保卫者，真正起到护师护法的作用，但也不要把邪恶看大了。现在正法进程已经是在向法正人间过渡了，邪恶注定蹦跶不了几天。师父早就告诉我们，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引自精进要旨三，问候。走到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担心的？麻木已成过去式，被动观望正在迅速转变为主动出击，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师父以自己的巨大承受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护师护法除恶卫道的大考核，那我们就尽力展现大法弟子的威德能力与神通吧，千万不要辜负了师父为我们安排的这次机会。风扫残云法有助，荡尽邪恶正当时。下面分享两个自己发正念解体邪恶迫害的例子，与同修共勉。我虽然基本看不到什么，但还是有不少感受的。前几年，我在外地打工时，被本地邪恶绑架。此前，我多次被邪恶迫害，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在这些地方都不止一次被非法关押过。因为人心重，观念多，做的都不好，留下许多遗憾。这次我啥也不想了，天天就是发正念被罚，至于案子走到哪儿，不去考虑那么多了。在被非法关押到30多天时，我晚上连做三梦，异常清晰。第一个梦，一棵大树倒了，从树洞里钻出来的大蛇被打死了，小的跑了。第二个，我看到母亲同修已离世，跪在一个人面前。我看过去时候，那个人说，我就是冲着法轮功来的。然后我发正念，他就开始跑，我追上去用一块石头把他砸死了。第三个很简单，就一个镜头，我把一个叫郑法伟的人打死了。当时还不是很明白，两天后我被释放了。出来后我才明白，这就是正念的威力呀，梦里已经点化出来了。出来后，国宝恶警不甘心，又把我弄成监视居住，企图继续迫害。有一天晚上，办案警察打电话过来，说是要把案子往检察院送。我说知道了，就挂了电话。然后我就坐下来发正念，师父慈悲加持下，我一下子就定住了。头脑清晰，正念强大，浑身充满能量。我一鼓作气发了三个小时正念，腿也不疼，感觉好极了。第二天早上，我给那个警察打了个电话，让他停下来，什么也不要做。他几乎是随口就答应了。最后解除所谓监视居住，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蓄谋已久的迫害就这样烟消云散，消失遁形。我们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在这正邪最后一战中，展现出大法弟子的威德与能力，护师护法，兑现来世的誓约吧。个人认识体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李洪志师父在大陆早期传法的生活点滴摘录，大陆大法弟子编辑。 第一部分，摘自明慧文章，即师父在延吉传法时生活上的故事。2021年元月14日中午11点多，我准备做中午饭吃，想想吃什么。当我看见菜板上的大白菜，右面还有一小碗面酱，我的眼睛一亮，心里一下生一念，想起了我当年参加师父在延吉亲自办的面授班上的一幕。在学习班上，我们一日三餐就吃这饭，白菜帮蘸酱和馍，要不就是生黄瓜蘸酱和馍。想到这儿，我立刻做了决定，对，我今天就吃这饭。我一边吃着饭，一边回忆着，流着幸福的泪水，好像又回到了1994年8月20号到27号的学习班上。学习班期间，同修大华负责师父的生活，给师父买馍、酱、大白菜、黄瓜，有时也买豆腐。休息时学员说，馍都发霉了怎么办？大华说，没事，师父就这样吃了。学着师父的样子，还做了一个握球凝掌的动作，用手一抹，吹了吹，就这样吃了。学员一听就说，师父这样吃，咱也这样吃。大家都笑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扔馍的。这好像是1994年8月24日的事。中共迫害大法期间，坏人造谣诽谤，说师父生活如何好，如何奢华。我就是见证。听老学员说，师父生活非常节俭，除了吃着饭就是素食面，师父从不吃情。1994年8月27日延吉学习班结束了，师父把半班剩下的7000元钱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坏人说师父敛财，这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给师父所造的谣是见不得阳光的。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还有人在吃着各种名目的营养品和保健品。为什么现在病这么多呢？有些病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的各种灾难频发，人们就不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就在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好人不被打压，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甚至失去生命危险，每天在奋力地讲真相、救人。他们不要世人一分钱的回报，只为世人在遇到危险时能平安健康。他们是为了什么？受到了20多年严酷的迫害，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可他们初衷不改，没有怨言，一如既往的还在为世人能得救而奔波。这不该引起善良人们的深思吗？第二部分，摘自明慧文章，李洪志师父的简朴。有一次，师父讲完法后对台下的学员说，师父要请跟班听法的冠县法轮功学员吃饭。十几个冠县学员与师父坐在一起，大家当然都很激动。那天吃的是饺子，因为饺子做的有点咸，有几个学员没有吃完就放下了碗筷不吃了。师父吃完自己的，顺手把就近的一个学员剩下的半碗饺子倒在自己的碗里吃起来。其他没吃完饺子的学员一看，都默默地又拿起了筷子。还有一次，冠县法轮功辅导站的人员去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办事，到饭馆吃饭时，大家说吃手擀面吧，于是订了手擀面，可是稍后端上来的却是基奇亚的面条。冠县的学员就说，他给咱们上错了，咱要的是手擀面。说完他就找服务员去理论。可是研究会的那几个学员都不动声色地端起碗吃了起来。他回来一看这个情景，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和人家的差距。当时是个人修炼时期，大家都知道修炼就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由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可是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两个小故事是说，师父在身体力行中教导着弟子，弟子们当然也就把师父的行为作为自己修炼中的对照了。那时我就想，师父那样做并不是要刻意教弟子怎么做，那是师父思想境界的体现。 后来看到同修写的和师父在一起受到的身教时，我就更加感慨。因为当年跟随师父在各地办班的北京学员说，连续几年在火车上师父只吃方便面，到了办班地点晚上开课之前，师父向来不吃晚饭，讲完课回到招待所已是晚上八九点，招待所已经没有饭吃了，师父也不去外面饭馆吃饭，一律泡方便面，我们也只好跟着师父吃，有时还拿大袋子去买批发散装的方便面，一吃好多天，那几年真吃怕了，闻到方便面的味儿都不舒服。一位重庆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师父吃饭很简单，从不大鱼大肉，有时一小碗面。重庆人爱吃辣椒，有次师父午餐吃小面，老板不知道师父是北方人不吃辣椒，在里面放了很多辣椒，师父辣得满脸是汗，什么也没说，静静地将这碗小面吃完了。还有一次师父在一家个体小餐馆吃饭，师父将饭中一颗谷子剥开后吃下，当时很多学员看见师父不浪费一粒粮食，个个都不再将剩饭倒掉了。今年一位81岁的法轮功修炼者亲口讲述了他当年参加师父办的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他讲到，师父在台上讲课，孩子美哥在教室外面玩，我也领着孙子，我孙子就和美哥一块玩。有一次我买两个冰棒给孙子和美哥一人一个，美哥说什么都不要，我说咱们是师姐妹，你要吧。美哥吃完后偷偷地拽师父的衣角，要钱又买一个给我孙子。师父的孩子可懂事儿了。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没有见过师父，可是他们对其他人讲述的师父的故事都深信不疑，这是有原因的。从一个方面讲，一群修炼真善人的人，他们说话都是在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说，这些人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到法轮功的神奇，以及亲眼见证到自己师父的伟大的话，在中共如此迫害的情况下，他会兼修大法吗？从另一个方面讲，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虽说没有见过师父，可是有大法的法理做指导，他们在修炼中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就是在放弃各种人心的执着中达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们高境界的思想所形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包括有珍惜粮食、宽容待人、一切都为他人考虑等等。他们能做到这一步，不就是遵照着自己的师父的教导去做的吗？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的师父会那么好呢？其实何止是他们，所有接触过法轮功修炼者的民众，他们从法轮功学员日常生活中不也能感受到大法美好和伟大吗？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简朴是道德高尚的人在特定情况下的自然表现，但是道德高尚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待遇，这才是世间的正理。第三部分，摘自明慧文章《我们的师父》。原北京公安系统政报科长二级警督钟贵春先生是师父的早期弟子，他回忆说，师父在传法的这些年当中，在吃的方面基本上都是北京早年那种廉价的方便面，多年前的那种方便面不是像现在这样有各种调料调味的泡面，而是那种单一油炸的东西。师父无论到广州、济南、北京、武汉等地方传法，吃的都是方便面。当时有许多各地跟班听师父讲法的学员，也是因为条件不好，为了省钱只吃方便面。吃到什么程度呀？最后一看方便面就害怕，心里打怵。有一次几个学员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就剩在碗里不吃了，正好被师父发现了。师父说，这是不是我们学员干的，以后不要再浪费了。说完就端起碗把学员剩下的一一都吃了。还有的学员看到师父吃米饭时 发现碗里有一粒带糠皮的达米，师傅把糠皮剥掉吃下。另一位老学员回忆说，师傅在广州传法时，有一天学员们在一个招待所吃饭，发现做的菜没有油，汤里只飘着很少一点点油星星，并且那个白菜的根还没有完全切掉，戴在一片白菜上。学员相互对看，觉得实在吃不下去。这时一个学员忽然发现师傅也在这里，正吃完了同样的饭，笑眯眯地准备去上课了。钟桂春先生还回忆说，那时他是师傅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师傅做一些事情。有一次师傅可能考虑到弟子这么长时间了也跟着吃方便面吃不消，就在一家餐馆亲自为钟桂春和另一位学员点了几个菜，给他俩改善一下生活。当时因为长期吃方便面确实吃腻了，所以看到桌上的好菜，他俩就什么也不顾，头也不抬地大吃起来。吃着吃着，忽然抬起头来看看师傅，师傅拿着筷子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俩的吃相。钟先生说，当时那种感觉就像慈祥的父亲在看着自己狼吞虎咽的孩子。还有个学员回忆说，师傅在广州传法时，他们几个学员为了节省钱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住，可是里面很脏，各种条件都很差，他们晚上睡觉时竟然有老鼠跑到身上了，吓得他们去退铺，打算另找一家条件好一点的地方住。这时他们却发现原来师傅也住在这儿。北京原中国公安部高级官员叶浩回忆说，师傅在北京板班传法时，有一天和师傅一起出去，看见有摆地摊卖鞋的，那鞋有2元钱一双的，有5元钱一双的，还有10元钱一双的。师傅的女儿正没有鞋穿了，师傅就为他的女儿买了一双2元钱的。有一次天气太热，师傅的女儿要买只冰糕吃，师傅只掏了5角钱给女儿。我们的师傅很正派，从来不搞不正之风，从来不拉关系走后门攀权贵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遍布世界各个阶层，上至党政军干部，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谁请师傅吃饭，师傅从来不参加，师傅也从来不给弟子添麻烦。无论师傅遇到什么艰难的事情，比如说经济困难了，师傅从来不跟弟子说，弟子们想帮师傅做点事儿都做不成。比如说师傅到什么地方去传法，想给师傅买张火车票啊飞机票啊都买不成。也许你会想，师傅办班会有很大收入的，不缺钱。我们师傅办班传法，在全国各种气功中是收费最低的，甚至引起其他公派的不满和嫉妒。叶浩先生曾说，师傅1992年开始传法，一年多了，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啊？出第一本《中国法轮功》和第二本《中国法轮功修订本》都没有钱出书。那时候出书要付钱给出版社的，到处去借钱。即使这样，师傅不但没有提高办班收费，还一再减免那些困难学员的费用。师傅在国内传法2年，一共举办了54期学习班，师傅时时刻刻都在奔波着，为众生操劳着，甚至连过年都不能和家人团聚。师傅从来不告诉弟子传法中遇到的磨难艰险，从来不要弟子一分钱，只为弟子无私的付出。也许有人说，你们师傅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呀？我们师傅在1992年、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在全国2400多种气功中被誉为明星公派。师傅也赢得了最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并且由于博览会期间师傅为广大群众祛病健身做出的无私奉献和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博览会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共同做出决定，大会将唯一的一个最高奖励边缘科学进步奖授予师傅。 在93年健康博览会上，师傅应邀在公安大学做了两场学术报告，收入的6万元全部捐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延边做的那场报告会，收入7000元也全部献给红十字会。师傅还为公安见义勇为积极分子、模范英雄人物几百人所受的刀伤、枪伤等做康复治疗，治疗效果达 98%。 当时公安部还专门给师傅写了感谢信。
读法难感想，如有祸乱，弟子应正念护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这是我2024年6月13日写的体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投稿。现在是2025年1月18日，偶然翻电脑看到了这篇文章，就重新读了一遍，发现事情真的像我半年前担心的那样发生了。而这篇体会感觉放到现在也没有那么过时，就讲投稿吧，一个字都没动。我是天目观着修的大法弟子，看到师父新经文《法难》之后，我和身边的老大法弟子，就是从720走过来的同修们，都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感，仿佛是看师父1999年6月2日发表的我的一点感想一样，一种山雨欲来祸乱将至的感觉。师父在新经文法难中说，其实法难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结束，只是表现不同。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已经在中国大陆持续了25年了。我从这句法中体悟到明确的意思，那就是迫害还将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出现。那么表现是什么呢？从目前媒体出现的问题上，以及对神运的算计，这句话中就能看出端倪。以人类的什么理由打压与迫害大法弟子与我，引自法难。对此我理解就是从国家的法律上、规章制度上钻空子来制裁我们。我甚至从下面这句法中看到了明确的意思，如果以其为借口打击神运，美国还是美国吗？引自法难。我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诺查丹马斯在几百年前不是讲过99年7月恐怖大魔王从天而降吗？如果那件事情要是一次性做，那就是全世界性的大磨难，人人都知道它来了。我一分两次性做呢，就是力道高兴了，因为中国之外的人察觉不到了，所以在迫害中邪恶就撒着弥天大谎，世人却麻木不仁。我的理解是，师父把一次性的全世界的大磨难分两次做了，第一次我们已经经历过了，以及还在经历。那么现在师父写的法难会不会就是那个全世界性的磨难呢？我们在法中知道，人能否进入未来的标准是人对大法的态度，而来到世上的人被旧势力安排成了两部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这是旧势力安排的两部分，一部分是起负面作用，一部分是起正面作用。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大陆那个地方的众生基本上都表态了，或者正在表态，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还没有机会大面积表态。我悟到即将出现的形势就是世界上的人的表态时刻，既是机会也是考验。师父一再教导我们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也说过我们至少要救 50%， 师父希望的是救 70% 到 80%。 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 因为人类有 50% 的人要得罚，那就是几十亿人。因为许多生命看到了这个正法的实际情况，有许多生命，也有许多人，因为人也有明白的那一面，他们就不想干坏事了，他们也要正面的去得罚，大约在 2-30% 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人类将有 70-80% 的人将要得罚，正面得罚，不给罚制造磨难，这是将来的人得罚的情况，所以说要得罚的人是相当的多的。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不是我要多少，要尽量救，最低留下一半，或者是 70-80% 最好，所以我就叫大家尽量的做，就是这个原因。如果除了 50% 被安排的正面的人之外，还有 20-30% 的人要正面得罚，不给罚制造磨难，那么从另一方面说，就是还有 30-20% 的人也许会给法制造磨难。所以我悟道，人类以及大法弟子都将要受到考验，其中 20-30% 的人会很危险。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他们反对不反对大法，是否给大法制造磨难的问题。而对于大法弟子而言，就是对师父和大法根本上信不信的考验。转法轮第六讲中写道，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在祸乱当中，对你的大法本身能不能认识还是个问题呢。什么是祸乱？怎样算祸乱？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25年，但人人都知道中共邪恶，他迫害的是好人，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大陆的形势还不能称作祸乱。如果其他西方政府或者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正常社会也迫害大法呢，那才是真正的祸乱。因为正如我上面想到的，师父的讲法就是立安排了一半反对大法的人，这些人要表现，当然我们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也要做好迎接考验的思想准备。真正的大法弟子应该做什么？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想我们和99年720的时候有什么不同。那个时候我们修炼不成熟，一大堆党文化和执着心，最关键的我们没有神通，或者说不知道有神通，或者不知怎么使用神通，我们只知道用血肉之躯去天安门抗议，去大街小巷去发资料讲真相。现在不同了，且不说我们的执着心更少，业力也消减了 85% 了。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有能力的，其实我们都是有神通的。自从2001年师父让我们发正念以来，关于使用神通，师父已经培训我们20多年了。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只不过大多数看不见而已。天目开着的同修看到我们发正念的时候，或者游行的时候，天国乐团响起来的时候，威力有多大。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有正念，得有这个认识。正见网上2006年有一个同修写了一篇文章《正神》，里面说他们在为活摘器官仪式去白宫请愿的时候，他天目看到了正邪大战的一幕，以及同修对法理的认识上的提高能带来什么。这个同修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赶到白宫时，天空阴阴的，全是阴云，没有阳光。旧势力为了实施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到处设置正法的障碍，死死地抑制西方社会对迫害的关注。大家每隔半小时发一次正念， 同修们通过一个小喇叭交流如何能理智的不用人心来对待这惨烈的迫害。在交流过程中，大家的认识在不断的上升着。这时远处的天边露出了蓝色的天空，随着同修们认识的提高，不断地往白宫方向推进着。而我看到的是众正神领着千军万马正在往这边挺进。我发现同修们在法理上的认识上升得越快，众神除恶的速度就越快。就在这时，当大家都认识到如果这惨烈的迫害人不能唤醒众生的良知，那么众生就不可能再有未来时，众神率领的千军万马一瞬间就杀到了。在人这边则是天空一下子放晴了，阴云消失了，蓝蓝的天露出来了。在那边看，那排山倒海的瞬间之事连一秒钟都不用，说到就到，用人的思维方式是想象不了的。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这宇宙大法的一个例子，你们应该这样做。当人破坏法的时候，当然谁也破坏不了这个法。宇宙的法怎么能被人破坏呢？谁也破坏不了。但是呢，当谁要来破坏这个法，那么作为一个弟子，作为大法的一例子，你应该如何做呢？你不应该去把真相讲出来，叫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这是站在你自己角度去讲，你是大法的一粒子，你就应该起这个作用。师父这里强调的是讲真相，我体悟到的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这大法中的一粒子，在磨难来时，如何用神通来护法，同样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未来宇宙中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学当年大法弟子怎么护法正法的。师父还讲过，99年720开始迫害之前，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处于高度见悟状态的，在这次反迫害中是不能参与的，谁也不敢迫害他，他们也没参与，他们合起来就可以把这场迫害制止住，但是他们什么都明白了。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那么我们现在千千万万有神通的大法弟子，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应该使用神通制止迫害呢？还是靠师父来承担呢？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讲了，这一切我是不能承认的，所以要清除它，包括这场邪恶。他们原来是想要把我们像过去的宗教一样对待，变异的观念是他们对于在历史上对神的迫害成了正当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已经成了高层生命下来渡人的一个范例，这怎么能行呢？这本身就是败坏。师父是不承认过去那种考验正法的方式的。我在师父最新经文《法难》中也看到了这个内容。师父说，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我们只能全体参与反迫害。如果以其为借口打击神运，美国还是美国吗？我悟到，如果有人或者政府胆敢打击神运的话，师父是让我们全体参与反迫害。这里我悟到，师父指的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生什么恶劣的事情，我们必须全体运用神通来从另外空间中反迫害，绝不能让历史上的事情重演，因为师父是不承认的。至于 15% 的业力怎么消，师父自有安排，因为师父怎么做都是正的，都是未来宇宙的需要，师父不承认的，我们就不承认，所以我们就必须发正念，使用神通。目前大法弟子的心态，据我接触和观察的，目前大法弟子中对此事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大多数老学员都和我有类似的反应，感到似曾相识，山雨欲来，担心祸乱要发生，心情沉重。 我的这篇体会就是跟几位720走过来的同修交流后产生的。其实这篇文章也主要是对这些同修说的，希望我们做好准备，发正念护法。还有很大一部分同修依旧岁月静好，歌舞升平，他们是相信有师在，有法在，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师父会替我们承担的。对于这个想法，上述提到的那篇文章中还写道，大法弟子当遇到什么不好的、危险的事，被师父化开后，有许多同修都在想着，是师父帮着承受了如何如何。99年720以前的个人修炼时期，师父为了帮弟子修炼，确实承受了很多弟子的业力。但正法修炼开始后，师父带领大法弟子们开始了全面的反迫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那么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思想观念上有许多的认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你这样讲，师父帮着承受了，他这样想，师父帮着承受了，许多的大法弟子都这样想的话，那么那些东西就真的都堆到师父面前了。然而那些东西却都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不能再想让师父承受了。我们不是要助师正法吗？是时候使用神通制止迫害了。还有一些同修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感觉媒体和自己没有关系。那这些同修真要想一想，你是不是大法弟子了。师父在北美大湖区讲法开篇就说，过去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在想，我要怎么样学好法，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我怎么样能够提高，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总感觉是在学大法，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经过了这一年以后，我发现大家完全变了，你们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想法。无论为大法做什么，无论你在干什么，你们都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没有原来的那种，我想要为大法干点什么，我想要如何提高。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所以我想，如果在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您一点压力都没有感到，甚至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没关系，或者感觉到这件事情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真要警觉了。请问问自己，我是大法弟子吗？还有那些对媒体幸灾乐祸的，或者对媒体的信念崩塌了的，或者对自己一直所做的项目或者修炼感到怀疑了的，等等等等各种心态吧。我想起师父在法难中的最后一句话，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有一个同修问我，我真想不明白，经历过720那么大的磨难之后，还有什么事情能考验到大法弟子的呢？这是个好问题，希望每个大法弟子都想一想。最后，我衷心盼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只是旧宇宙、旧势力的思维方式在我头脑中的反应，而实际上是不会发生的。实际上，一切都会像师父安排的那样，皆得善结。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教。
就当前形势与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你们都要知道是我参加了这件事情，你们就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 这是你们以往忽视的问题，说给我制造了麻烦，那就是针对这个法的破坏，所以这和你们过关是完全不同的。这绝不是师父在修炼或师父在过关，而是真正针对法和宇宙的破坏，所以是不能够等同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针对目前邪恶对师父及神韵的破坏，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知道站出来维护法，可是怎么算是维护法，如何做呢？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明会上发表自己的想法，目的都是要在这么严峻的时刻互相提醒，真正的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我想起刚刚得法时做的一个梦，在一个呈90度立斗的悬崖边立着一个梯子，同修都顺着梯子往上爬，大家都是上面的同修拉着下面的同修，一个拉一个，坚定地往上爬，那场面很激励人。在今天这种形势下，我觉得我们更应该互相提携，形成整体。首先大家应该把心沉下来，不要互相指责，静心学法，利用师父给的向内找的法宝，找找自己的不足。师父在法难中说，目前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学员自己没做好造成的，但是也有人类背后另外空间的因素。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我们只能全体参与反迫害。其实法难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结束，只是表现不同。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天体中的一切，包括小小的地球上的一切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只是师父慈悲，在用自己的巨大承受在拖着这个时间，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挽救天体中一切能挽救的众生。师父在行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法弟子事事都要做到正视大法的纯正与慈悲，同时在讲清真相中破除世人被灌输的愚见，充分运用师父赐予的神通法力，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助师救人。一，慈悲的举动就是在正视大法。师父在经行中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我身边有位同修处于病业状态，迫害开始就反反复复被迫害，家里亲人同修也有离世的，导致她的丈夫由开始的支持大法到不理解大法。有一次我们在大雪天去她家，因为鞋和小拖车都有雪，我们去她家时就用塑料袋把鞋装起来，把小拖车的轱辘也包上了。就这一个小小的善举感动了她的丈夫，她觉得我们是真心为她着想。后来同修有什么困惑或困难，她丈夫就说找我们商量商量，还主动邀请我们去她家。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世人都在看，我们纯正的一切就会起到正实法的作用。二，发正念解体邪恶。从目前被曝光出来的内部资料来看，所有这些对师父对神运的干扰与破坏，都是邪党一手操控的。那么从另外空间角度看，是邪恶利用中共邪党干的。 那么根源还是在大陆，因为主战场是在大陆。那么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在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这是必须的。一，加大力度发正念，因为邪恶是操控着大陆的邪党分子来干的，我们正好可以近距离给他们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把他们背后的因素清除了，包括国内参与指挥的政法系统、国安系统及公安系统的人，以及各省市给邪恶输送财力和物力支持的邪党官员，以及水军、五毛等等等等，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是不是就是断了他们的供给，会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二，讲清真相不要仅限于三退，有条件有能力的大陆同修可以给那些邪党高层官员及各省市官员讲清真相，不要参与给邪恶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这也会有效地清除邪恶。国外的同修在国外讲清真相也做得很好，同时有条件的同修也可以给国内那些参与迫害的官员打电话，真正的讲清真相，不助纣为虐。其他大陆同修可以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及其他世人讲清真相，不要只限于做了三退就完事儿了，能讲尽量多讲，也是在有效地清除邪恶，从而在国内国外形成一个正的氛围、正的场，从而使更多的世人被救度。三，叫醒周围的同修，同时有时间尽量帮助帮助身边掉队的同修，一起反迫害。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幕后众生互相救，这不是为大法做，大法是先天就有的，谁也动不了，大法是为幕后救人而来，不然人不会知道宇宙中有大法。我们身边有个同修搬走了，很长时间没联系了，后来偶然的时间就想去看看同修，去了之后才知道，同修失去整体环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学法不练功，身体出现病业状况，怕拖累儿女都不想活了。跟他从法上交流后，鼓励他振作起来，在家多学法，他也保证自己要多学法多练功。半年后再见到他，就像换了个人，人也精神了，病业假象也好了大半，几乎看不出来了。抽出有限的时间帮助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同修，哪怕是隔三差五的去交流交流，都是起作用的。我们无论哪一个民族的大法弟子，都是同心来世间，在这危难时刻更应该同心协力，放下个人的恩怨，各自做着该做的事情，默默圆融，形成整体，才能发出我们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讲清真相，助师正法，反迫害。以上个人的想法，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我地区对现在形势发正念的认识，作者静心。我地区提倡接力发正念以来，同修有不同的反馈，仅举几个例子。 C 同修在第一次接力发正念前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到黄昏时分，唐僧师徒四人，猪八戒、沙僧保护师父唐僧，孙悟空腾云在空中正在找邪恶呢。 C 同修想大法弟子唱主角，就大声喊快行动起来清除邪恶了。 还看到有一个大屏幕，里面有24个小荧光屏。开始时每个小荧光屏里面都做不同的事，后来某一时刻画面里做的都是同一件事。他悟到大法弟子在24小时都在做发正念的事情。 C 同修是上班族，当听到师父在海外被污蔑诋毁，同修提倡24小时为此接力发正念时，他毫不犹豫选择早上4点到5点之间发正念。因为这个点他有时不愿起来练功，他说师父都被污蔑诋毁，自己还有心睡觉，不起来发正念，而且感觉发正念效果很好。一同修家是开店的，白天平时在看电视就看手机上网购物，过后还后悔，但总戒不了。他是有点开着修的，说这次接力发正念和每次接力发正念都不一样，感觉特别好，现在也不看手机了。 F 同修长期病业，早上不愿起来练功，通过接力发正念早上也能起来练功了。 G 同修暂时处于病业状态，他选择是早上2点到3点之间发正念，再起来练功效果不好，同修建议他换个时间，等身体状态好了再说。他说这个时间段很少有人愿意要，我还是要这个时间吧。他悟到这是去他的安逸心呢。有一个学法小组的老年同修 H， 一听说后半夜没人选，他依然选择了一个晨练时间段。他说练功可以过后再补上，发这么重要正念不能耽误，打破旧有的固定观念，圆融整体。一名老年同修 M， 他已经选择一个时间段了，后来看见还有不少时间段空着，他就又选择了一个时间段。还有两个年轻夫妻同修因都上班，就选择了一人发半个小时，两个人是一小时。我们接力发正念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去做的，首先让上班的同修先选择时间，每个人发一小时，当然也不要局限时间，只要每个小时之内都有人接力发上正念就行。为什么要24小时接力发正念呢？我们悟到师父讲法说，大家知道电影胶片每秒钟24个格能使动画连贯起来，少于24个格时就有跳动感了。我们发现半夜0点到早上6点之间发正念的很少，吃饭的时间段发正念的也不太多，这样的时间段是不是缺格呢？邪恶就有可能躲在我们不发正念的时间与空间中得以喘息，因为时间与空间是同时存在的，一天24小时是一个小循环，像一个周天一样。如果第一个24小时接力发正念能形成，是不是相当于一条脉的循环运转已形成了呢？如果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是不是能形成更多的脉呢？如果能达到无脉无血圆融不破的一个整体，邪恶还有躲藏的地方吗？师父说，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做握拳的手势，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做五指分散的手势，指每个手指，这没劲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协调这件事情并不难，我们只要把本地区协调好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大面积去协调，因为每天24小时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相同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24小时都发正念的场，圆融不破。记得原来有一篇交流文章，一个女同修为病业丈夫同修发正念，几乎不吃不睡，几天就瘦了12斤。可现在呢，当我们慈悲伟大的为我们耗尽一切的师父受到污蔑诋毁，我们是以什么心态对待这件事情呢？是不是更超越于上面那个女同修的心态呢？720进京护师护法，我们毅然放弃了工作家庭安逸的生活。可政协大战的最后关键时刻呢， 耽误我学法练功不行，打乱我有规律的生活不行。同修呀，有师在，有法在，才有我们在呀。师父本不该承受这些，是我们没做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师父又给了我们一个树立威德的机会，能和师父同在世上，能护师护法，我们又何其荣幸，将来永久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所以当师父遇到麻烦时，我们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挡在师父面前，而且是24小时轮流地守护在师父身旁，不让邪恶有可乘之机。所有大法弟子都应该加大力度，用心发正念，形成圆融不破的正念之场，直至拜物灭，光明显，红银。师父说，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法难。在正邪大战的关键时刻，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要互相配合好，维护好师父和大法，让师父少一份辛劳，多一份安慰。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关于学法的一点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同修在网上组织了一次关于如何学好法的一个专题交流，自己也有一些体会，下面和大家分享。一，要静思静法。学法之前，如果思想静不下来，可以用发正念前五分钟清理自己的思想，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选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直到思想能静下来。学法之前要先洗手，最好手捧书，手最好不要碰到书上的字，因为之前看到很多同修的大法书页都比较脏，甚至黑了。学法时最好能盘腿学法，也不要靠着沙发椅子学法，学法中间最好不要喝水。存放大法书最好把书放在高的地方和单独的柜子。师尊在转法轮第九讲中开示，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对照师尊的讲法，学法的时候师尊的法身都在看着我们，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一定要认识到学法的严肃。二，静心慢读。师尊在致阿根廷法会的贺词中开示，大法是宇宙的法，是成就生命的法，要想得到它，就必须认认真真地静下心来，不断地学习读懂它，按照法的要求做人，做一个修炼的人，这才是大法弟子。记得自己有一个阶段学法的时候，有一种力量突然使自己慢下来，不慢都不行。我体悟到，是大法的力量让我静下心来学法，读懂大法。那个阶段真的感到学法很入心，感觉每个字都往脑袋里进。现在也是学法，不求速度数量，就是慢读，有时候两个小时学半讲法，但是比较入心。其实背法也是一样，一个一个字的背，很慢很慢的背，做到每个字都能打到脑子里，那样效果会很好。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也谈电子设备对大法弟子的影响。作者：弟子。 最近看了很多文章，关于手机短视频、游戏、购物、电视剧集等对修炼人的影响。我之前也热衷于此类视频，当时也知道不对，但始终抱着看看而已，不会上瘾，批判式的看，大不了发正念清理一下就行了等不正确的观念，陷入明知是错却不可自拔的境地，不但浪费大量学法做正事时间，还被里面的内容牵引，弄得心潮澎湃，整天脑子像被浆糊糊住似的，严重影响学法练功，遇事也找不到正念。后来经过看大法弟子交流文章，自己向内找挖根以后，逐步走出泥潭。下面就针对电子设备对大法弟子的影响谈谈自己的体悟，也给目前还沉浸在其中的同修敲响警钟。一，这是魔鬼拉修炼人下水的方式之一。大多数大法弟子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特别是在直面恶人拳脚打压、威逼利诱的时候，都能做到正念正行，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誓言。但在环境稍微宽松一点，特别是大法弟子每天都面对的是常人和常人的环境，很容易把对电子设备的执着当成不起眼的小事，或者只看几分钟没事的想法。殊不知，这正是魔鬼拉修炼人下水的方式之一。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人只看几分钟就不看了。大多数人对电子设备是没有抵抗力的，或早或晚都会逐步上瘾，越看越不可自拔。以短视频为例，各互联网平台非常熟悉个性化算法，获取用户画像，对每个观看者都会进行打标签，用户喜欢什么就推送什么。所谓同温层效应，使得大法弟子更容易接触到与自己观念或喜好相似的信息，从而不断强化放大自己的执着。比如有人执着于预言，就不断的推送宗教内容，有人执着美食，就不断推送商家促销打折信息，有人执着身体健康，就不断推送医疗、养生、药品信息。其实大法弟子冷静想想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再往下拖你。二，严重迫害正信，思想根本静不下来。信息茧房，按照常人定义，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的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产检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各大互联网平台为了增加用户停留时间，不断推送你想看的，让你听你想听的，而提供这些内容的人又是以盈利为目的，其内容大多低俗、粗制滥造，让你产生一种错觉，世界就是这样。久而久之，你被封闭在了茧里，习惯了这种舒适的信息舒适区。面对修炼人的影响，随着自己观看时间的增加，久而久之，头脑里不仅有记忆，还会出现画面感，有时还会把自己融入到某个场景中去，想入非非，甚至练静功、发正念也被带入其中，很难摆脱。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掌控你了，按常人的专业术语讲，叫心智植入。三，影响修炼人的行为，混同于常人。上文提到魔鬼利用互联网平台往下拖你、控制你，最后还会通过改变你的思考方式指导你的行为。网络上的垃圾文化强烈地腐蚀人的精神世界，充满色情、暴力、自私、虚荣、攀比、自私、贪欲的各种低下视频内容，在真正影响修炼人的行为，在和人相处的过程中带入被灌输的错误认知。如果病业观的同修会诱导你网上买药，执着于情的同修会诱导你在男女关系上犯错，执着于安逸的同修会通过描述人间的美好勾起你对常人生活的向往或好奇，执着于亲情的同修会诱导你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享受体验常人的乐趣，比如旅游、制作美食、 参加各种无意义的社交活动。表面上看是你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它已经通过精神的影响在变异修炼人的行为，有甚者还为此造下罪业。四、其他信息传播渠道对修炼人的影响，除了前文提到的各平台短视频传播，还有常人社会的其他信息传播渠道，也非常严重地影响着修炼人，比如 MP3、电台广播、游戏、小程序、新闻、简讯、电视剧集等等。那么这些软件是怎么获取你的个人信息的呢？一方面，从常人的技术角度来说，通过手机录音功能、搜索引擎、历史记录等标记用户喜好、行为趋势，从而定向推送。另一方面，从修炼的角度来说，邪恶在另外空间是真的会看到你的执着，即使你在网上什么记录都没留下，甚至电子设备都没开机，只要你看，保证是你喜欢看的、喜欢听的、最近在执着的。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之前不管是执着于体育赛事，还是执着于外界局势变化，那么那段时间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所看到、听到的，一定是与之相关的，甚至连人们在你耳边谈论的都是这个。一次两次没察觉，后来慢慢就明白了，就是要影响你、拖住你，最后控制你，在思想上、行为上、包括语言上越来越常人化，完全没有一个大法弟子的样子。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消耗你，让你对其他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慢慢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心理状态是阴暗的，产生一种明知是错却无可奈何的状态。针对以上情况，我的经验是不看、不听、不说、不用，多学法、发正念，坚持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思想清静不少，练功中心也静得下来了，恢复了一种平稳的修炼状态，内心充实而轻盈。现在当回看走过的这一段弯路，真的触目惊心，之前就好像中毒很深的样子，感觉和外界隔绝了一层布置，把自己包裹在里面，连正常的对外界事物的感知都出现了问题。在此为还在这个问题上迷失的同修真诚的呼唤，赶紧肃清自己执着的物质，下决心戒掉引号。那种短暂的舒适其实是在麻醉你，是邪恶的圈套，变异人的行为，消沉大法弟子的意志，赶紧走出迷惑，尽快提高上来。
师父叫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做了吗？作者春莲。师父早就开示弟子，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引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可是有多少弟子听进去了？目前讲真相劝三退的人，大多数还是放下生死走在第一线的同修，另有一部分同修怕自己被落下，也时不时地走出来讲真相，还有一些同修躲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什么都不做了。有的人抓着人不放，一心挣钱去了，本来退休后有几千元退休金足够生活了，觉得再挣几千元也不嫌多，反正大法的事我也做了，每月奖退10个20个的。有的人用点真相币也觉得自己救人了，有的人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亲戚都没劝退。 正法进程已接近尾声，师父一再用自己的巨大承受延长时间来救度众生，成就大法弟子，师父开示弟子，这时间又这么紧迫，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引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这法讲得有多重？我们问问自己，精进实修了没有？是否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有的同修天天捧着大法书在家里读，一天学几讲，却不出去救人，还盼望正法快点结束。正法结束了你怎么办？我看着同修的状态着急，可是叫也叫不醒，拉也拉不动，所以我只能做好自己，一切为大法让路，把大法摆在首位。我家中儿孙都大了，没有我非做不可的事了，我就一心扑在救人上，也不去签字要低保了，就靠每月300元生活费生活，每天学两讲法，背红银，整点发正念，多练功，3点晨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发完6点正念就学法，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寒冬酷暑从不间断，走到哪讲到哪，红白喜事，医院学校，车站马路，无处不及。别人吃酒，我就随便吃几口，然后一桌一桌的讲真相，劝三退。在街上更是见人就讲，来家里送快递的也讲真相，劝三退，不错过一个有缘人。出去之前，我先在家里发好正念，请师父加持，让有缘人在某地方等我。创世主派大法弟子来救你们了，要赶快了解真相，办三退，珍惜宝贵机缘。我在路上车上一直发正念，并背诵师父的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引自红银正念。每天可讲退60-70人，最多时一天讲退102人，走上街头见到有缘人，我就笑着迎上去打招呼，您好，相见是缘分，我是给您送福音的，现在到处是天灾人祸，但与我们善良人无关，只要顺天意退出邪党组织，抹去兽印，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个美好未来。然后再讲自焚伪案是栽赃陷害，是用来欺骗百姓的等大法真相，一般人听后都愿意三退。我又告诉他们回去转告家人，要全家保平安才行。我每天乘车去郊区各个镇上讲真相，虽然那里人生地不熟，我也鼓足正念，克服怕心去讲，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总是满载而归。我每天外出讲真相，总是穿戴整齐，干净大方。我快70岁了，世人都说我看起来50多岁。有的姐妹听完真相后，伸出大拇指说：“赞你，赞你，你讲得真好。”也有世人听了真相，连声感谢。还有年轻人喊：“法轮大法好。”有一次我脚后跟打了血泡，我就用裤子遮住，照样外出讲真相，从不停步，建议还在家里的同修们都出来讲真相救众生吧，只要你想讲，师父就会加持你的，没有大法弟子做不到的。我经常想，一走一过，这个人救不了，将来这个人就留不下了，千万年的等待毁于一旦，多可怜啊。这样一想，慈悲心就出来了，见人就讲。 我从2005年面对面讲真相至今，约劝退7万人，讲真相路上出现了许多奇迹。有的人听了真相，全家病好了，有的人癌症痊愈了，还有植物人复活了等等。结语，26年的修炼路上，幸有师父慈悲呵护和细心安排，弟子无病一身轻，精神抖擞，弟子只有尽力做好3件事，修得执着无遗漏，勇猛精进，以报师恩。
在这关键时刻，是师父唤醒的真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得法20多年了，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是师父不嫌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是慈悲的师父这些年来一直牵着弟子的手。惭愧的是，这些年没有做到实修，但近来好像睡醒了一样，明白了修炼的真意，修炼从此有了实质的突破。今写出正实法，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今年61岁，已经修炼了28年了。在单位时养成一个观念，就是自以为是。虽然修炼多年，但关键时刻就打折扣，骨子里的东西私我就反出来，不愿改变自己骨子形成的理，向内找只是走走表面形式，更多的是掩盖、推脱、固守等。真正的我就是不动，经常在梦中看到一个场景，在一个漆黑的山洞里，我在躺着，周围也躺着许多人，洞口有人把守着。当看完《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真我也被锁心链锁住了。这些年3件事都在做，就是心性提高不上来，只练没修啊。自己主意时投降了，从开始进门时就是陪着患胃癌的父亲来的，揣着自己怕死的根本执着走进了练法轮功的行列。当看到父母都康复了就相信了，后来又执着幸福的生活，这些都是进来才刚刚意识到的。我走进门的目的是在利用着大法，今天曝光他，揣着这么肮脏的心态学大法，怎么能得法呢？不真正向内找，没有高层次上的法理来指导，又怎么能修炼呢？多年学法就犯困，发正念倒长，练功时思想业就像野马奔腾似的。在明慧网上看到有同修交流学法得法这方面的文章，就学人的办法做，到后来把主意识要强这一段法背下来，状态好一点，但思想还是静不下来。这些年修得很苦，感觉到自己和大法之间隔着很远很远似的。看到同修说看到法理了，我听到后感到茫然，我内心也是着急啊。在看转法轮，我就经常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帮我。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说，那么这个思想你让他进，他为什么就不进呢？因为他不是你，真正的你是清净的，都是后天污染的东西，所以才要把它修掉，抛弃。这就是在排斥他。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还说， 有些人为什么他那个思想业力长期就消不掉呢？就是不去分清哪个是自己。为什么叫你修呢？首先，你得把不好的思想修掉它。你能够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是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所以才能把它消掉。几个月前，在明慧网上，我看到一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文章的大意是说，平日里他就用真善忍法理实修自己，不符合真善忍的都不承认是自己。发正念清理自己时，思想中不符合真善忍的思想观念他都不承认是自己，让真善忍充满自身整个空间场，让真善忍占领整个大脑，让后天形成的观念、思想业及外来干扰的邪魔都去死。我想这既简单又分得清，我也这样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想起来，我就排斥着思想中翻出来的那些业力、观念。我真切地感到自己和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在梦中，我来到了一个整洁的房间里。那个房间中的门和窗户都是红紫檀色的。洁净的窗户能看到外面的景象。这时，感到自己走到门边，用手在门上轻轻地摸了一下。醒来，我悟到，是师父点化弟子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思想业，在现实中如何修啊？还是不知道如何修，遇到心性观就去修对方，有时还是控制不住，愤愤不平、争斗、自以为是等等魔性就出来表演了。有时看这个同修有显示心，有时看那个同修有妒忌心、色欲心。其实同修的这面镜子都是给自己看的。现在想想，失去了许多次修炼提升的机缘。师父看我不悟，就借同修放喝我说，你不要总是拿自己的认识强加我等等。平日里他对我说的话总是言听计从的，今天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严厉的话呢？哦，是师父的点化。当再次听解体党文化酒瓶录音时，我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像麦杆的头该低下了，身上的刺也该拔拔了。师父在心经文惊醒中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显示心重的我，第一次静静地听着老同修说他过关时的细节，不再插话。此时才发现善心、爱意是自己多年来最缺乏的，也深深地明白了师父安排这一幕的良苦的用意。我的眼眶好像湿润了。慈悲心，它能解体你自身空间场上一切邪魔，它能融化钢铁，它能找回你最初先天的纯真和善良。从那时起，我感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变低音了。我悟到，降调就是让我要时刻修心性。当我看《转法轮》卷二《佛性》的时候，看不懂， 看不进去，但我还是坚持看。我双手合十求师父，思想业也一个劲的在翻腾，但我就是看。渐渐好像明白了一点，再接着往下背，师父又让我明白一点点。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引自转法轮卷二佛性。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它是不变的，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不形成任何观念，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真正自己的见解。慈善阻断这件事情，你自己越显露出自己的时候，你的思想越是高的，越是归真的，就越是带有你先天的善良本性境界。人身体的物质组成，在极微观下，在极微观下的威力中，就构成了人的本性。那个东西是不变的，排除思想框框，人善良的脾气、秉性、特性、特点，就容易体察出来，那是真正的自己。引自转法轮卷二佛性。当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境中我在家中六楼的阳台上往下看，看到一个身穿白色裤子的人，就像再次成为神电影里的那些静静坐着真我一样的白人。那个白色人他已经站在我家楼门口了，我高兴地对他招手说，来呀，我家在六楼，你上来呀。结语：今天写出这篇文章，希望还没有清醒的同修快快醒来，别错过我们来世的真愿，反出你的佛性。不会修的同修就虔诚地求师父，别被观念迷失了双眼。师父把弟子都捧在手心里呵护着，快快的清醒吧，回到住师正法的洪流中，不要给自己修炼留下遗憾。看看最近几篇我们的师父的报道，有谁能不动容？迷失的同修归队了，为了天国家人们的期盼，更为了为众生们舍尽一切的创世主深深慈悲的呼唤，真我快快醒来。叩谢师尊救度圣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